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慕道弟兄，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，不要害怕，只管站住，不要害怕，只管站住。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出埃及记第14章第5到第14节。出埃及记14章第5到第14节，请大家找到之后，我们同心来读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，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车兵长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芬在那里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出埃及记共有40章，但真正踏出埃及的旅途却是从12章才开始的。前12章是整个是一个做预备的工作，可见一个伟大的举动不是贸然产生的，要有长期的准备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度过了第一个逾越节之后，他们终于踏出了奔向自由的第一步。每年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他们都在纪念当初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，可是就在他们刚刚踏出埃及的旅途之后不久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刚才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刚刚放走以色列人的埃及王法老忽然又改变主意，出兵追赶以色列人。你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吗？当时的男丁共有60万，加上妇女和儿童，总数大概在200万左右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这些人在埃及是做苦工的，他们没有受过军事的训练，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军事的装备，可以说他们不会打仗。难怪当埃及的追兵一到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当初后有追兵，前有大海，危难之处他们能够做什么呢？他们就哀求耶和华。他们哀求耶和华对不对呢？当然对，因为哀求就代表他们对神的呼求和祷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在哀求神的同时，他们做了一件错事，就是他们埋怨摩西。所以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埋怨摩西，其实呢乃是在埋怨神。因为出埃及这个历史的事件，从头到尾都是神借着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民他们一边呼求神，一面心里边埋怨神，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。如果你仔细看第11节和第12节的时候，又觉得这段圣经很有看头。我们发现人在埋怨的时候会常常说不同的代词，你、我们、我们、你。请注意他们怎么样在讲这段话呢？以色列人说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吗？我们看短短的两节圣经，你、我、你、我们竟然出现了10次之多。 在百姓灰心丧胆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来说呢？摩西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之下，摩西能够讲如此镇定的话，摩西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在危难当中毫无动摇。我常在想，如果我们是摩西会怎么办呢？中国的兵法书上有很多的策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会想到金蝉蜕壳，弃车保帅，化整为零，或者说三十六策，走为上策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是寡不敌众的时刻，前边没有出路，后边有追兵，怎么办呢？为了避免全军的灭亡，将领有他自己的考量，但是摩西却没有按着一般的军事的策略来决定如何来做，他却说只管站住。这是多大的气度，多大的胆识。那么请问大家，摩西的胆量从哪里来呢？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胆量从哪里来呢？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摩西如此镇定的背后有他的秘诀。第一，我们来看他这样如此镇定呢，是来自于他的信心。我们来看第13节第14节，这里说道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在这两节圣经里边有两个必字，这两个必字呢是特别强调的意味。大家注意，这也是摩西镇定如山的关键。为什么他如此说呢？因为在摩西他个人的经历当中，他深刻的体会到神是他的依靠。我们知道摩西当他刚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有许多的软弱，甚至当神呼召他出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我的言语笨拙，我没有办法来服侍。他用各种理由来推诿神的呼召。但是后来借着神对他的带领，对他的磨难，对他这样的教导，他一步一步认识到神的话几句也不会落空。他知道只要有神的同在，神绝对要负全责。所以他经历许多事情之后，他更清楚地明白神的全能，神的真实。他深深地知道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乃是神的计划。当以色列民刚刚来到红海的时候，其实只是出埃及的开始。神既然说过要带出来，就一定会有出路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对神的信心绝不是突然产生的，信心需要长进，信心需要来晋升，信心需要和神有美好的关系，信心需要对神深刻的认识。这种信心的认识不是建立在别人经验的基础上边，一定自己要身体力行。我记得在很久以前，那时候大陆提倡人人来游泳，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是南方人，当别人游泳的时候，他站在河边或者站在游泳池旁教别人各种游泳的姿势，无论是蝶泳啊、蛙泳啊，或者是自由式，就教别人来游泳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可是别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下过水。后来有几个人决定要捉弄他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连拉带扯就推在了水里，结果他大呼救命，差一点出了人命。原来他只是看了几本教科书，懂得了游泳的一些知识而已，根本就不识水性，所以他后来便就称他为旱泳专家。所以我们知道信心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听别人的信心的见证就以为我们有了信心，但是摩西的信心是来自对神的认识。第二，摩西的秘诀就是要安静。当时百姓和摩西同样经历这样一种非常困难的光景，为什么他们两者有如此巨大的区别呢？百姓灰心丧胆的时候，他们的情绪失控，极度的低落，他们心烦意乱， 听到的都是左右同伴的叹息埋怨，听不到赞美的声音。所以摩西知道这一点，他说不许你们作声，只管静默。我们知道当有人安静的时候，虽然嘴里边不作声，但心里边却一直在翻腾，恐惧、忧虑、怨恨通通压在心里，这不是真正的安静。安静乃是借着祷告将难处告诉神，不可仰望人，将我们的眼目单单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很多时候在困难当中，我们想这个人可以帮助我，那个人也许能够帮助我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要将你的信心，将你的眼目放在神的上边，只有神能够成为你的帮助，成为你的高台，成为你患难当中的避难所。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常常注意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异常的忙碌，很多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，觉都顾不上睡，水都顾不上喝。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，他却独自一个人退到山上，和神有一段独处的时间。大卫说，凡仰望耶和华的，他的脸上必有光。主耶稣尚且知道不到神那里，从那里得到力量，况且我们呢？现在心理学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，他们发现影响人的机能有两方面的原因，第一是客观的事实，第二是情绪的反应。客观事实是一个不变的，但情绪的却是可变的。情绪的作用重于客观的作用。比方说有一个人得了一种病，按照医学的统计，治好的比率呢只有 70%，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心里充满了恐惧，这种医治的比例呢可能会降低。相反，这个人的情绪如果乐观积极，愿意和医生配合，那么他治疗的机能呢可能会增高。当然心理学者他们所讲的这种安静，这种情绪呢，和我们所讲的安静并不是一回事情。我们所讲的安静是一个焦土的心，让神的平安进到我们心里。我们知道有些医生当病人极度焦躁的时候，他们会服一些镇定的药让他们来安静。我想这只是药物的作用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你的一切的忧虑、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就会让你放下忧虑、放下烦恼、放下重担，专心仰望神。这个时候你又会享受那意外的平安。第三，摩西他得胜的秘诀就是专心来等候。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，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也预表我们基督徒一生属灵的道路。想想看，过去我们生活在魔鬼撒旦的权势里边，没有我们敬拜的自由，我们的心被撒旦所蒙蔽。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，我们走上一条新路，但是这条路并不容易。魔鬼撒旦他们不甘心放走我们，他们想尽办法将我们追回，再次被他们来使用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清晰的看见，我们要耐心的来等候神，等候神的带领。因为旷野的道路是漫长的，你记得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这段路呢其实呢只不过走10天就可以到达。但是想不到他们出了埃及之后，却进到一个物质条件远不如埃及的旷野。他们找不到水喝，找不到肉吃，也没有鱼吃，连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这些东西都没有。摩西当日曾告诉他们要到神应许的迦南去，但是在沙漠当中，迦南只是一个盼望。他们当时得不到，他们心里边就紧张，他们心里边就发怨言。况且当时其他的外族的人不断的攻击他们，他们自觉如同蚱蜢一般无法攻破他们。他们埋怨神，也埋怨摩西， 这是一个大多数人在经过旷野的时候都经历的这样一个事实。虽然他们在埃及被奴役，他们想出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在旷野当中来接受神这样的一种试炼，接受神这样一种炼境，让他们的生命更能够来相逢。我们想想看，200万人口在40年当中过了多少这样困难的日子。但是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旷野就是神带领我们出埃及这个目的的话，这样的旷野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你仔细去看出埃及记、看民数记、看申命记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纵然以色列人常常抱怨，但是他们却没有饿死，他们也却没有渴死，神总是及时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。这40年他们的衣裳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不断在他们前面引导，他们四周有保护。神是刻意让他们经历旷野，让他们知道在主地里边有平安。通过训练和操练，在旷野当中他们学习来服侍神，一次一次的困难让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主，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而且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真正活着不是依靠食物，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今天是不是觉得就走在这条道路上边呢？你可能有很多的盼望，但是也有很多的灰心。但是今天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，你不要灰心。你今天所处的环境比当年以色列的环境要好很多，神要在你的道路当中要负责任。今天你所走的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，是一个曲折的道路，你要知道神在你前面行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那么这些百姓当他们经过红海这一仗之后，他们有没有什么改变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人经过这样的难处之后，在出埃及记15章第一节那里说道，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，因着他大大的得胜。我们看一个在埃及做苦工的民族，他们从来不懂得唱歌，但是通过红海这一仗，他们经历了神的帮助，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他们学会唱歌了，学会赞美了。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，难处越多，诗歌越多。诗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，诗歌是我们对神的敬拜。第二，以色列人他们学会了一个处事的原则，就是学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。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当中，我们知道在神的帮助下，埃及人全部都灭亡了，全军覆没在红海里边，但是埃及人还在，只是你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今天你所看见的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，这句话非常的宝贵。神不是把我们的难处通通拿走了，一下子让我们平安了，不再有忧虑了，不是，而是拿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，拿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难处，让你没有忧虑的去对待明天。困难有多大，神的恩典也有多大，只要你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神会来负全责。红海之战得胜的是耶和华，得胜的是那些顺命的百姓。在生死关头，有人哀哭，有人绝望，但是摩西却做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你愿意像摩西吗？在困难当中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吗？不再发怨言吗？愿今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路最美善，你的道路最美好。感谢主，你借着这段经文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路程，就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这样一个写照。我们当离开旧的世界，在主的里边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 让我们走上一个新的道路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条道路并不好走，有很多的急流，有很多的险滩，在很多的困难面前，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灰心丧胆，甚至埋怨神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对主说，主，我们要单单来依靠你，我们单单来相信你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我们相信你要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要帮助我们来克服，帮助我们来站稳脚跟，继续走一个属灵的道路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就求主你继续带领帮助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边不断的行走，日日登高，让主的名得荣耀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听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将刚才所分享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总结。这段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，就是红海之战。我们看到在那样困难的光景当中，神帮助他们突破困窘，让那些追兵全部葬身在红海之下。那么今天我们所需要明白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以色列人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哀哭，他们埋怨，而属灵的领袖摩西却如此的镇定，在困难的光景当中他发出这样的呼声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不要惧怕，只管安静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得力于摩西对神的认识。因为第一，他对神有信心，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知道这位神是靠得住的神，是说话算数的神。他既然答应要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就绝不会来葬身红海。第二，摩西得力的原因是他在神面前有一颗安静的心，虽然众人惊恐，众人埋怨，但是他的心里边却非常的安静。安静当中他将困难，将重担交托在主的手里边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他能够安静，能够完全稳定地来指挥整个以色列民，让他们有条不紊。第三，摩西他是一个懂得等候的人，不但在这里他能够等候，后来在40年当中他仍然安静来等候，因为他知道在等候当中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就显明出来。旷野只是一个过渡之境，神要以色列民进入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的地方，流满于地的迦南。可惜以色列民当他们刚刚来踏上红海的时候，就有这样一种沮丧在他们里边，有怀疑在里边，以至于后来他们在旷野漂流漂流再漂流，十天多的路程竟然走了40年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些百姓当他们经过红海这一仗之后，他们有没有什么改变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人经过这样的难处之后，在出埃及记15章第一节那里说道，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，因着他大大的得胜。第二，以色列人他们学会了一个处事的原则，就是学会一天的难处一天当。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经历，他们在红海的经历，同样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写照。但愿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来过旷野的日子，忠心的来服侍主，忠心的来敬拜神，也来接受信心的考验。有一天我们能像摩西一样，面临任何的困难，我们可以对神说，主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坚定的依靠你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不要惧怕，不要作声，因为神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在这里，下期再见。